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伦。我们看到近日啊，澳大利亚零售市场呢是再度传来了震动的消息，悉尼的六家 Nike 连锁门店突然关闭，导致上百名员工瞬间失业，也在消费者和所在社区当中啊引起了连锁的反应。那么事实上呢，这并非是孤立，近年来 Rivers、James West 等多个知名零售品牌也先后出现关店或者是经营的困境。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麦卡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系副教授 Stephanie 黄。您好 ，Stephanie。
你好，海兰。
悉尼六家 Nike 门店关闭这件事儿哈，让百余名员工瞬间失业。您认为企业做出如此突然决定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次 Nike 的六七家门店被忽然关闭，我觉得尤其是这些门店的地理位置都是在相对人流量比较集中的位置，所以呢，这个也的确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这些门店的关闭是由于这些门店目前都是处于加盟店的状态，所以运营这些门店的呢是一个叫 AF1 的公司。那这个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呢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所以也导致了他旗下经营的这些 Nike 的加盟店也一夜之间关闭了。那这个事件的本身其实和品牌方 Nike 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呢作为一个品牌方，这一些负面事件的产生还是会对品牌造成负面的连锁效应。
对于消费者和所在社区来说， Nike 门店的关闭啊，它会带来哪些直接的影响吗？
我觉得这些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对于社区而言，首先是一个人员的就业问题。那这六七家门店的倒闭直接就导致了100多个员工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那在当前的这个经济形势之下，失去一份工作对个人和家庭来讲，我觉得这个冲击都是挺大的。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肯定也是有部分的消费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的。比如说在这些被关闭的门店中存在的积分呀，没有使用完的打折券呀，礼品卡的兑现呀等等，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这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那由于关店的这个决定做得很突然，根据目前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似乎在关店之前，加盟商或者运营的企业也没有和消费者进行及时的充分的沟通，那也导致消费者没有时间和机会能够提前预先处理掉他们在门店的这些卡呀券呀。那我觉得这些体验哈，对于 Nike 品牌的美誉度和消费者和市场对这个品牌的信任是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那么近年来呢，包括 Rivers、James West 在内的多家知名品牌连锁零售商在澳大利亚都出现了关店的情况啊。您认为这反映了零售行业怎样的一个整体趋势？在线购物和电商竞争是否是推动实体零售收缩的重要原因呢？
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现在这几年的确是有很多主流的传统的老牌的这些品牌纷纷关闭了他们的门店。我个人认为这并非是一个个别单一的事件，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反映了整个零售行业正在经历的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一个转变。那就像 Helen 你说到的，电商或者线上购物一定是推动这些实体门店收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那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面可以随时随地的购物，不受营业时间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这样的一个便捷性是线下的门店没有办法比拟的。那同时这个电商它的运营成本更低，导致了它在价格上有更大的一个竞争力，能够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一些促销的活动，这也是线下的门店不可同日而语的很大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多样化的选择，尤其是在 COVID-19 这个疫情期间，大量的消费者养成了这种线 线上购物的习惯其实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我们当时认为这些消费者的线上购物习惯可能是一种临时性的一个习惯，但是其实这些消费习惯由于它所提供的一些便利啊、价格的优势啊、选择性啊、丰富性啊等等，所以导致了消费者其实很多人都是陷在了这个线上购物的这个行为中不能自拔，所以慢慢的这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常规的一个消费者的行为。那这对于一个线下的门店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第二个改变的一个因素是这些传统的零售商本身的一种疲软，比如说像一些老牌的，像你刚才说到的 Jeans West 这些品牌，他们虽然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呢，它其实慢慢的在老化，这些品牌也没有做出一个及时的转型，能够更有效的吸引年轻的消费者，缺乏一种创新和时尚的敏感度，那也渐渐的导致消费者对于进行线下门店的体验的这个兴趣和他的这个动力都明显不足。另外，这些线下门店呢，由于他们这个商业模式的原因，其实他们的确是承担了更大的一个成本压力。比如说租金啊、库存管理啊，所以呢，他们极大的依赖于销售额的支撑。那一旦这个销售下滑，就相对来讲比较难可以维持正常的一个运营。所以我觉得老牌的品牌他们自身的一种疲软，我觉得也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个推动力之一。第三个，我觉得是消费者行为的一种代际变化。现在主导的消费者还是一个年轻的消费者群体。那这些年轻的消费者群体，他们在消费者行为方面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也更加注重性价比、便利性、个性化等等，这些对品牌的要求，其实已经和之前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年轻的消费者其实也更加倾向于线上研究产品啊，他们会去看看其他消费者的评价，再决定是否购买。所以他们整个这个行为的本身，其实是相对来讲趋于更加理性化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行为。那实体店的购物呢，它其实是更加偏向体验型的一个消费，而并不是传统的一个购买行为。但是呢，很多现在各种的生活节奏啊，渐渐的加快，然后包括各种竞争也在逐渐的变得白热化。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耐下这个性子来去沉浸式体验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事件，所以这个消费者心理的变化，那一些传统的品牌怎么能够通过自身的改变去适应这种新的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的变化？那我觉得在很多传统的品牌运营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做到很好的。那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是导致这些传统品牌门店销售萎缩，导致日后关闭门店的这一系列变化很大的一个推手。但是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再表达一个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虽然现在实体的零售是在萎缩，虽然现在零售的这个门店的数量在渐渐减少，但是我个人并不觉得实体零售会彻底的消亡或者被灭亡。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看到市场的一个变化，然后从而能够精准的调整一个品牌策略，去适应这个市场的变化，给品牌获得一些新生的一个机会。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 boutique retailer 的一个兴起，就是一些小而精的精品门店，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注重客户的体验。更多的是利用门店这个渠道来讲述他们这个品牌的故事，来利用门店这个机会，能够和消费者更多的互动，提高消费者的这个粘度。所以我觉得这个 boutique 的概念对很多品牌来讲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一个趋势和机会。另外，我觉得全渠道的销售，线上线下这个多渠道的销售也渐渐的在成为一种主流。主要呢，也就是依据于消费者对灵活性的需求，对于消费者自主选择的一种需求。那我觉得这个在渠道管理方面，我觉得对各个品牌来讲，也可以是一个进一步探索的一个机会。
那您觉得其他品牌零售商能够从 Nike 突然在悉尼的六家门店关店这一事件当中吸取到哪些教训呢？
这个事件其实是极大的暴露了品牌控制力和对于渠道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这次关店的事件主要是基于加盟商的一个运营不善导致破产，然后导致这六七家 Nike 门店的关闭，这其实是暴露了第三方品牌运营商对于品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那如果品牌是单一的或者过度的依赖第三方的运营商或者分销商来管理和经营品牌， 这个情况下是特别容易让品牌失去对市场的控制权，导致在竞争激烈的零售的通路中，这个品牌会被稀释或者会被贬值。那未必是要像 Nike 这样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大品牌，即便是一个中小甚至于是小微品牌，也需要考虑如何建立和维护自己能够直接面对客户的一些触点，比如说自营店啊、自营的电商呀、机遇的流量等等。我觉得品牌如何监管和协调与第三方运营商的合作共赢的这个模式，是一个当务之急，也是多渠道销售模式中的一个风控的一个关键。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事件中所能够获得的一个教训是，实体店我觉得还是需要考虑从销售中心变成一个体验中心。那这次6、7家门店的关店，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经营不善、客流量不足、营收不足等等，这些也是属于一个经营失败的案例。那我觉得对于 Nike 而言，这些门店它所关的是一个无效的门店，而不是说他们放弃了门店。但是对 Nike 来讲，更深远的一个意义是在于说，对于其他还在经营的门店而言，如何定位这些门店，如何把这些门店能够升级成为不只是一个卖货的地方，而更应该是一个品牌的体验场，或者是一个社区的连接点，如何能够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的互动，给消费者一个完整的品牌体验？我觉得这是 Nike 或者其他品牌在此类事件中应该获得的一个极大的教训。那 Nike 目前在澳大利亚还有50多家门店，其实整个规模还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 Nike 是可以从这次的关店事件中获得很多有效的养分，能够让这个品牌重塑往日的辉煌。
确实如刚才 Stephanie 所说啊，实体零售行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和挑战，而我们每一位消费者、从业者、政策的制定者呢，也都身处其中。希望今天的探讨能够为相关各方都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发。再次感谢麦考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系副教授 Stephanie 黄做客 SBS 普通话节目，谢谢您。
谢谢 Helen，很高兴来到你的节目，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